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5节到35节。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语。
请大家啊，请坐，
大家请坐。
啊，昨天呢就是官方的圣诞节，
昨天是官方的圣诞节。
那么我们都是把圣诞节看作一个节期哈。
我们将圣诞节都当为一个节期，
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圣诞节的喜乐的气氛当中。
所以我们仍然都在圣诞节喜乐的气氛当中。
无论是家人的团聚，
无论是家人的团聚，
还是在外面的旅行，
或者在外面的旅行，
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日子。
我们都能够感受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日子。
圣诞节呢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圣诞节是纪念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尽管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主耶稣在哪一天降生，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是哪日出世。
我们看到现代的圣诞节呢，
我们看到现在的圣诞节，
节日的明星似乎并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节日的主题并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而是圣诞老人，
而是圣诞老人。
甚至有的人呢就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节日，
甚至有些人认为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的节。
而实际上这位随处可见的，
事实上这位随处可见
慈眉善目的，
慈眉善目的
留着长胡子的老人家，
留着大胡须的老人家，
和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毫无关系，
和我们圣子主耶稣的诞生是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圣诞老人，
其实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圣诞老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位圣诞老人，
我们今天是要讲的另一位圣诞老人。
那么这位老人呢，他出现在圣经里面，
这个老人家是出现在圣经里面，
他实际上和主耶稣的降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其实他和主耶稣的诞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因为圣经记载他唯一的理由，
因为圣经记载他的唯一理由，
就是他因为他见证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世人的救主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见证了主耶稣作为世人的救主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西面，
老人家的名叫西面。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可能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极其的盼望，
有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是极其的盼望。
比如说我们想见一个人，
或者我们想见一个人，
甚至觉得如果见到他我就不枉此生，
甚至可以说如果见到他就可以不枉此生。
或者我们想要一样东西，
或者我们想要一样东西，
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得到他今生就是完美的，
我们就想到如果得到的话我们今生就完美了。
或者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想做一件事，
如果我们做到了就死而无憾，
我们能够做到就死而无憾。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位圣诞老人他极深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这个圣诞老人他一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是圣诞，
当然是圣诞。
经文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他经文说他素常都去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西面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安慰者，
西面所盼望的以色列安慰者，
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救主耶稣基督，
救主耶稣基督。
圣经没有说西面到底有多大岁数，
圣经没说西面到底有多大的岁数，
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一定是垂垂老矣。
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定一定是垂垂老矣，
时日不多，
时日不多。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一生所执着的盼望蒙了神的应许，
他一生所期待的盼望是蒙神应许。
他确信在他离世之前必定能够亲眼的看见弥赛亚，
他确信他去离世之前一定能够亲眼看到弥赛亚，
并且见证救主的到来，
一定能够是见证救主的来到。
这已经成了西面他活在世上全部的意义，
这个就成为了西面他活在世上的全部意义。
在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当中，
在这个我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
西面的颂词是路加福音四个圣诞颂词当中的最后一个。
西面的颂词是路加福音四个颂词当中 最后的一个。
这老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这个老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降临这件事情，
向我们启示了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件事情，
以及他给世人带来的恩典、盼望和悲伤，
以及他给世人所带来的恩典、盼望和悲伤。
从经文中我们知道，
在经文当中我们知道，
西面住在耶路撒冷，
西面是住在耶路撒冷，
是一位既公义又敬虔的人，
是一位既公义又敬虔的人。
当时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当时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神的子民正处在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当时的以色列的子民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受压迫受歧视，
受压迫受歧视。
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
西面素常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
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向我们启示的最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所向我们所启示的最重要的信息。
西面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
西面紧紧地去捉住了神的应许，
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
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
救主弥赛亚一定会到来，
救主以赛亚一定会到来，
并且在他有生之年必定会看得见，
而且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
西面接下来的功课就是耐心的等待，
接下来的功课就是耐心的等待。
对许多人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等待是个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
等待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中，
特别是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中，
我们的耐心越来越有限，
我们的耐心越来越有限。
我们想象一下平时我们在堵车排长队的时候心里面有多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塞车或者是排长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多烦。
如果生活在大城市，
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
我们在那儿等公交车，
我们坐公交
车二十分钟没有等到一个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快爆炸了，
二十分钟等不到公交车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开始爆炸了。
或是我们在餐馆里面，
或者我们在餐馆里面
看到一盘一盘菜饭端到别人的桌子上，
看到一碟碟菜端在其他的台号当中，
自己桌上空空如也，
但我们张桌就没有食。
或者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
或者我们看医生的时候，
听到旁边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到名字，
你看到旁边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去，
就是叫不到自己，
就是叫不到自己，
我们就会立即感到自己被遗忘了，
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被遗忘了，
被忽略了，
我们被忽略了。
即便是在我们工作当中，
即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同事或者老板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
我们的同事或者老板发个 email 给我们，
当我们看这个 email 一篇没有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 email 一篇没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烦的，怎么这么长，
我们会觉得好烦的，怎么这么长，
甚至都不愿意把它读完，
甚至我们不愿意将它读完。
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们为一件事去祷告的时候，
久久得不到回应，
好久都得不到回应，
一切都是老样子，
一切都是老样子。
我们祷告的热情会大大的降低，
我们祷告的热情会大大的降低。
我们嘴上也许会说我已经交托给神了，
我们嘴上都会说我们已经交托给神了，
能不能成就是神的主权，
能不能够成就是神的主权。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信心已经大打折扣，
但其实我们当中我们的信心已经被大打折扣，
同时也失去了耐心，
同时都失去了耐心。
在以色列亡国几百年之后，
在以色列亡国几百年之后，
有多少犹太人，
有几多嘅犹太人
对以色列的复兴早已失去了信心，
对以色列嘅复兴早已失去咗信心，
并且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并且过住苟且偷安嘅生活。
西面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西面能够系喺呢个环境嘅当中，
如此专心的仰望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如此的专心仰望与他们等待弥赛亚的降临，
甚至要终其一生的等待，
甚至是终其一生的等待。
这不仅需要极大的信心，
不单止需要极大的信心，
也需要圣灵的带领，
也都需要圣灵的带领。
的确西面的等候并不是凭着血气，
的确西面的等候并不是凭着血气，
乃是凭着真实的信心，
是凭着真实的信心。
而这信心是来自圣灵的启示，
这个信心是来自圣灵的启示。
圣经在西面这短短的一段描述当中有三次提到圣灵，
圣经在西面这段短短的描述当中有三次提到圣灵。
他说圣灵在他身上，
他说圣灵在他的身上，
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知道在未死以前必能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在未死之前必能够看到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圣灵的感动，
他受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他进入圣殿见到主耶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入来，
要按律法的规矩办理，
要按律法的规矩去办理。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圣灵在西面身上的工作，
圣灵在西面身上的工作
就是与他同在，
就是与他同在，
向他启示，
向他启示，
赐给他感动，
使到他感动。
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他亲眼见证救主降临这件事情，
就是要他亲眼看见救主降临这件事情，
并且在会众当中颂扬神的救恩，
并且在会众当中颂扬主的救恩，
预言世界的改变，
预言事情的改变。
这件事情发生在圣殿里面似乎也是神的旨意，
这件事发生在圣殿里面也都是神的旨意，
因为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
因为已经是清楚地启示我们，
基督必生在律法之下，
基督必生在律法之下，
并且解救在律法之下的，
并且是解救在律法之下。
使徒保罗说，
使徒保罗这样说，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以色列在律法，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
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
被称为神的选民，
被称为神的选民。
犹太人的圣殿原本就是见证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犹太人的圣殿本来是见证了神和人同在的地方。
可是当神的选民最终弃绝了神的儿子耶稣，
但当神的子民最终弃绝了神的儿子耶稣，
那座圣殿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这个圣殿就没再有存在的意义，
因为他失去了神的同在，
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当我们在圣诞节思想那两千年前耶稣基督降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在圣诞节思想主耶稣两千年以前出生之后所发生的事，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警示，
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警示，
弃绝神的儿子就是弃绝神的恩典，
弃绝神的儿子就是弃绝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到，
西面老人终其一生在黑暗当中等待弥赛亚，
西面这个老人家终其一生在黑暗当中等待弥赛亚，
没有灰心，没有放弃，
我从来都没放弃，
最终亲眼看见了救主的面，
最终是亲眼看到救主的面。
当我们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向神祷告祈求，
我们时时都是祷告祈求，
我们又是以怎样的耐心来等候神的，
我们又如何这样的耐心去等候神，
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不是因为失去了耐心而动摇，
我们对主的信心是因为失去了耐心，对主的耐心而动摇呢？
我们是不是像西面一样，
我们好像西面一样
坚定地相信神的信实，
是 真坚定去相信神的应许，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和神对于我们的爱，
和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看大卫是怎样在黑暗当中激励自己等候神的。
我们看到他在黑暗当中激励地去等候神。
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基督徒作为新约当中神的子民，
基督徒作为新约当中神的子民，
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面领受了最好的礼物。
我们已经在神当中领受了最好的礼物。
这个礼物，旧约中的以色列民并没有得到。
这个礼物在旧约当中以色列的人民是并没有得到。
西面老人看到了他，
西面老人得看到他，
可是没有机会领受他的恩典。
但是没机会去领受他的恩典，
而他却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实实在在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如今我们和西面一样，
现在我们和西面一样，
主耶稣仍然是我们盼望和等待的唯一的目标。
主耶稣仍然是我们盼望和等待的唯一目标。
所不同的是，
所不同的是，
我们并不是在黑暗当中等待和盼望他默默地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默默地去等待和盼望，
因为他已经降临了，
因为他已经降临了，
并且借着圣灵和我们同在，
并且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盼望和等待的是，
我们所盼望和等待的是，
主以他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用他的大能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更有能力远离罪恶，
使我们更加有能力去远离罪恶，
追求圣洁，
追求圣洁，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
直到他再来的那一日。
当使徒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当使徒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
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
他这样描述耶稣给他带来的改变，
他这样去描述主耶稣为他带来的改变。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作为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尽管当时的保罗失去了一切，
纵使保罗当时失去了一切，
甚至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甚至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但他的内心却完全的得到了释放。
但他的内心是完全得到释放，
因为他得到了主耶稣，
因为得到主耶稣。
这是一个基督徒最美好的见证，
这是一个基督徒最美好的见证。
西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西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在圣殿里面遇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
他在圣殿里面见到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
他用这样美好的圣词来赞美神的恩典，
他有这么美好的圣词来赞美。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这就是著名的西面颂，
这个就是我们的西面颂，
或者叫西面之歌，
或者叫西面之歌。
这种颂词后来呢被教会来传唱，用拉丁文传唱。
这些颂词后来是被拉丁的教会所重唱。
这歌曲的名字呢，就是 这段歌词头两个字，
歌词的名字就是这段歌词的头两个字，
他意思是容我归去，
他的意思就是容我归去。
西面这位圣诞老人，
西面是一位圣诞老人，
毕生所盼望的救主就在他的手中，
一生所盼望的救主就在他的手中。
他见证了神信实的恩典，
他见证了神信实的恩典，
他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他现在愿意带着这份平安和喜乐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
他愿意带着这份平安喜乐离开这个世界回归天家。
容我归去充分地表达了西面在见到救主之后的 那种巨大的满足和释放。
容我归去是西面见到主耶稣基督之后这种巨大的满足和希望。
圣灵打开了西面属灵的眼睛。
圣灵打开了西面的属灵的眼睛。
使他的眼界完全超过了一般的犹太人对救恩的认知。
使他是能够超过了一般犹太人对于救恩的认知。
首先他确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首先他确认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没有人会相信弥赛亚会出生在如此卑微的家庭当中。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不会相信弥赛亚就是出生在一个这么如此卑微的家庭当中。
其次西面揭示了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
其实西面是明证实到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
不仅只是为着以色列人。
并不是单单是为以色列。
这是犹太人无法想象的。
这个是犹太人没办法去想象的。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升天以后。
我们看到主耶稣之后。
主耶稣升天以后。
升天之后。
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催逼彼得去外邦传福音。
圣灵是一次又一次去催逼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后来彼得顺服的带着门徒去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家去传福音。
后来彼得是带着其他门徒去意大利百夫长尼流家的家庭去传福音。
他们亲眼见证了圣灵降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
他亲自见证了圣灵去降临哥尼流一家，
使他们全家人信主，
使他们全家人信主，
并且接受彼得给他们洗礼，
并且接受彼得为他们洗礼。
那时候犹太人才真正的相信外邦人可以像犹太人一样领受神的救恩。
当时的犹太人才开始相信原来外邦人好像犹太人一样可以一起去领受救恩。
西面揭示的第三个真理是，
西面所见证到的第三个真理是，
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耶稣一样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这显出神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极大的怜悯。
这些是神对我们外邦人极大的怜悯。
自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自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神就在他的后裔中拣选他的子民。
神就在后裔当中去拣选他的子民。
神在旷野当中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
神在旷野当中用云柱火柱去带领他们。
借着先知把话语带给他们。
借着先知把话语带给他们。
而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
在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
从来没有和神建立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从来都没有和神去建立过这么密切的关系，
是完全与神隔绝的，
是完全的与神隔绝，
一直生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
一直是生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
照亮外邦人的光，
照亮外邦人的光，
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并不需要借着犹太人来得救。
就是这样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不需要藉着犹太人而得救。
弥赛亚绝不是一个犹太的先知，以色列的救主。
弥赛亚并不是犹太人的先知，以色列的救主。
他要用真理照亮整个的世界。
他要用真理去照亮整个世界。
他要成为世界上各族各民的救主。
他要成为世上各民各族的救主。
西面揭示的第四个真理，
西面所接受的第四个真理，
耶稣是以色列的荣耀。
以色列是耶稣是以色列的荣耀。
这是神对神的选民以色列极大的安慰。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子民的极大安慰。
耶稣基督出生在以色列，
耶稣基督出生在以色列，
在肉体上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肉体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尽管神的选民最终弃绝了弥赛亚，
尽管是神以色列的选民最终是弃绝了弥赛亚，
但神绝不会完全的弃绝他的选民，
但神绝对不会弃绝他以色列的选民。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非常清楚的确定这一点。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地说这一点。
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所预先 知道的百姓。以色列人不仅没有被神完全的弃绝，
以色列人并没有被神完全的弃绝，
到了末世以色列的渔民还会全家得救，
到末世以色列人都会全家得救，
救主的荣耀会重新回到以色列，
救主的荣耀会重新来到回到以色列人。
这就是罗马书向我们启示的，
这个是罗马书向我们启示的。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的确，神绝不会放弃他对子民的爱，
的确神不会放弃他们对子民的爱，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
并且这份爱已经完完全全的彰显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
而且这个爱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彰显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身上，
它更使得我们这些原本与神无份的外邦人，
它更使得这些我们原本与神无份的外邦人，
如今也能够凭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如今是可以凭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才是我们纪念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纪念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世俗的圣诞庆典当中，
在世俗的圣诞庆典当中，
我们也会听到，
我们都会听到
有关爱的颂扬，
有关爱的颂扬，
甚至有很多以爱为主题的圣诞歌曲，
甚至很多是以爱为主题的圣诞歌词，
他们 都是很美的，
他们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听不到耶稣基督的名字，
但很遗憾我们听不到耶稣基督的名字，
也听不到救恩的信息，
也都听不到救恩的信息。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
我听到个小故事，
所以有一个小镇上正在举办这种圣诞节的庆祝晚会，
有一个小镇是做一个圣诞节晚上的庆祝晚会，
表演的节目大多数这个 Happy Holiday 这样的歌曲，
多数都是什么节节日快乐的歌词。
有一群小朋友上台来表演，
有一群小朋友上台表演，
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个很大的字母的牌子，
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高都是揸着一个很大的字母牌，
他们有的时候呢会排成一排，
有很多时候他们会排成一排，
组成一行字，
组成一行字，
这行字呢就是 Christmas Love，
这行字就是圣诞的爱，
然后呢他们会变换队形，
他们会变换
继续跳舞，
继续跳，
其中呢拿着 M 的这样一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拿着个 M 字的小朋友
不小心把这牌子掉在地上，
小心将他的牌跌了，
然后就急忙捡起来，
然后就捉回上来，
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
但他没有注意到，
他捡起来牌子之后这个牌子到了，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牌子已经倒转了，
M 变成了 W，
M 变成了 W，
然后他就继续跳，
然后继续跳，
台下有的人都看见了，
台下的人见到了，
就觉得好笑，
就觉得好笑，
然后就站着偷偷的笑，
在那里偷偷的笑，
台上的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台上的小朋友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继续认真的表演，
继续很认真的表演，
这使得台下的人就觉得非常的好笑，
台下的人觉得非常的好笑，
然后他们就笑得越来越厉害，
而且他们笑得越来越厉害，
可是当节目的最后，
当节目的最后，
这些孩子再一次排成一排，
当这些小朋友再次排埋一排，
把手中的牌子高高举起来的时候，
当将他们手上的牌高高地举起的时候，
台下的笑声忽然之间停止了，
台下的笑声忽然间停止，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是美丽的错误，
因为他们眼前出现的字，
因为他们眼前出现的字
是 Christ was love，
就是神就是爱，
基督就是爱，
基督就是爱。
当时弹琴的老师看到了非常感动，
当时弹琴的老师看到之后非常感动，
他立即就弹起来耶稣爱你这首曲子，
他立刻弹了耶稣爱你这首歌，
现场的观众也一起跟着唱起来，
现场的观众也一起唱，
并且站起来鼓掌，
并且是站在那里鼓掌。
这才是圣诞节应该有的氛围，
这个是应该是圣诞节应有的范围。
我们在圣诞节真正应该歌唱和高举的，
这个是我们圣诞节应该歌唱和高举的，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和他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爱，
和他藉着十字架所成就的爱。
西面抱着救主耶稣，
西面抱住救主耶稣，
赞美救恩和慈爱，
赞美救恩和慈爱，
并且 为约瑟和玛利亚祝福，
并且为约瑟和玛利亚祝福。
在祝福之后，西面对玛利亚所说的话，
在祝福之后，西面对玛利亚所说的话，
清楚地表明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清楚地表明了耶稣基督在降生之后对世界带来的改变。
西面的颂词充满了热情和欢喜，
西面的颂词是充满了热情和欢喜，
而他对玛利亚的预言，
而且他对玛利亚的预言
却充满了忧伤，
充满
忧伤，
忧伤。
他说这孩子悖逆，
他说这个孩子悖逆，
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的人跌倒，
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的确，耶稣基督的降临，
的确耶稣基督的降临，
带来了神真正的救恩，
带来神真正的救恩，
这是以色列人借着守摩西的律法永远也得不到的。
如果是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的律法是永远得不到的。
他挑战了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
他挑战了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
西面预言，
西面预言，
弃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会跌倒，
弃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会跌倒，
相信他的人会被兴起，
相信他的人会被兴起。
兴起原文里面就是复活，
兴起的意思就是复活。
事实上耶稣基督对这样的事态有过说过更重的话，
主耶稣基督为这样的事态讲过更重的说话。
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
在马太福音他这样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到这个地上啊，叫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柄。以色列热心于行出律法的意来，
以色列人好热心去行出律法的意义，
但是他们并不明白，
但他们并不明白
律法的意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行得出来，
律法的意义只有耶稣基督是能够真正的行出来，
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把他的意算为我们的意，
将他的意算为我们的意，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救，
我们才可以真正得救。
这个真理在以赛亚书其实已经预言很清楚，
其实这个真理在以赛亚书已经是预言得很清楚，
只是犹太人读不懂，
但是犹太人读不懂。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清楚地解释了这件事情，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很清楚地解释这件事情，
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西面预言说，
西面预言这么说，
耶稣在不信的犹太人当中不仅会被拒绝，
我们在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不单止会被拒绝，
而且会成为毁谤的画饼，
而 且会成为毁谤的话柄。
就是说他会成为所有反对和攻击的目标。
他会成为所有反对和攻击的目标。
成为众矢之的。
成为众矢之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西面这样的预言。
我们看到西面这样的预言。
我们一定会为不信的犹太人感到难过。
我们为到普遍的犹太人感到难过。
我们也会为我们因着信得到这样的救恩来感谢神。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信而得到这样的救恩去感谢神。
犹太人跌倒。
犹太人跌倒。
不仅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亲近神。
不单止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得以亲近神。
他更成为我们宝贵的借鉴。
他们都成为我们宝贵的借鉴。
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基督这个至宝。
我们更加是能够珍惜耶稣基督这个至宝。
而不至于被跌倒。
而不至于会被跌倒。
使徒彼得曾写信给教会说。
使徒彼得曾经是写信给教会这样
说。他说所以我在你们信的人啊，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
所以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石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倒，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又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实在一个极大的恩典。
西面的预言当中最令人难过的就是，
西面的预言当中最令人难过的是，
他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他对玛利亚这样说，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
他在预言耶稣基督将要被害。
他是其实预言着耶稣基督的被害。
并且死在他所爱的骨肉同胞的手中。
而且是死在他所爱的骨肉同胞的当中。
其实耶稣的死不仅仅叫母亲玛利亚伤痛。
其实主耶稣的死不单只是让他母亲玛利亚伤痛。
他也叫所有蒙神所爱的。
他也有所有使到所有蒙神所爱的。
并且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面伤痛。
而且是悔改回归相信基督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伤痛。
十字架带为我们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伤痛。
是每个基督徒悔改的印记。
是每个基督徒悔改的印记。
也是我们对主耶稣爱的回应。
也都是我们对主耶稣爱的回应。
在伤痛当中悔改。
在伤痛当中悔改。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经历。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经历。
也是基督徒真正被称为义的关键。
也是基督徒被真正称为义的关键。
没有认罪悔改。
如果没有认罪悔改。
其实不会有真正的救恩。
就不会有真正的救恩。
大卫在诗篇当中这样说。
大卫在诗篇当中这样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
以忧伤痛悔的心真心的悔改。
以忧伤痛悔的心去真心悔改。
神必然会接纳我们。
神必然会接纳我们。
即便我们知道神的儿女还是会犯罪。
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都
会
犯罪。
还是会得罪神。
仍然都是会得罪神。
但我们凭着信心来悔改。
我们凭着信心去悔改。
神的怜悯总会临到我们。
神的怜悯终会临到我们。
就如诗篇所说的。
就像诗篇这样说。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当我们在这圣诞节喜庆的日子里面，
让我们在圣诞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
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
就是为了替我们受死，
就是为了替我们受死，
好叫我们在永恒里不再受罪的刑罚，
让我们在永恒当中不会再受罪的刑罚。
这就是他，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代罪的羔羊，
他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代罪的羔羊。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领受这奇妙的救恩。
天父，我们何等的不配去领受这样的奇妙的救恩。
感谢你差爱子耶稣基督，
感谢你差派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世界的光，
成为世界的光。
他不仅照亮了世界的黑暗，
他不单止照亮了世界上的黑暗，
也显明了 我们身上的污秽和亏欠，
也显明了我们 身上高的懊悔。
我们感谢你，
和亏欠，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
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得以逃脱你的愤怒，
使我们可以能够去逃脱你的愤怒，
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圣洁而成为圣洁，
因着主耶稣的圣洁而成为圣洁，
因为耶稣所成就的义而被算为义，
主耶稣成就的义而成为义。
让我们在这圣诞的节期里面，
在这个圣诞的期节当中，
思想你的恩典，
思想你的恩典，
真心的悔改，
真心的悔改。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